问题的话，你可以发问好不好？好，就随时你可以举手。有一些我需要再清楚说明白一点的。好 ，OK。好，所以我们刚才讲到了，其实所有的历史都是带有某一种特殊观点的一种诠释，它都有目的性的一种陈述。所以我们说圣经的本身，它就是一种带有信息，它要对后世的人传讲的一个信息的一种所谓的故事的一个叙事，述说。所以各位，我们说不管是汤恩比也好，或者是孔子所做的春秋，或者是司马迁的所谓的历史之笔，事实上都叫很多的乱臣贼子，都叫很多的乱臣贼子是惧怕的。没有关系，你这个时候你的恶能够得势，但是将来在历史上记下一笔的时候，连你和你的后代子子孙孙可能都是在历史上是蒙羞的一个家族。所以其实大家都很怕史官，都很怕史官，因为历史不会存在的只是一种某一种记录而已。不会存然只是一种记录而已。好，那么不但我们说在世界上一般对历史来讲是这个样子，事实上圣经的历史就很清楚的，它也是带有某一种特殊的观点的一种叙事。例如说谈到这一个犹大，南国犹大的灭亡的时候，那么这是历代志上下。各位你们知道，列王记上下跟历代志上下有很多的地方是重复的，对不 对？那重复的地方只限于南国犹大，好不好？那么列王记上下跟历代志上下最大的差别是一个，列王记上下是耶利米写的，写在当时候国家这一个存亡之秋，这一个的那个时机点。但是历代志上下呢，是他们亡国被掳70年之后，他们从巴比伦回归，也就是以斯拉是写一个回归之后再写过去的王朝的历史。那么所以他们的目的是不一样，耶利米是当时候面对了以色列，怎么可能，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是亚伯拉罕约的继承者，我们当中有耶路撒冷，有圣殿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是耶和华的子民，我们怎么可能被灭？所以耶利米就写下列王记上下，告诉你我们的列祖列宗，包括我们是怎么样悖逆神的，我们是一群毁约者的后代，所以我们如今遭到这种亡国之痛，是向当时候的人解释。那么为什么以斯拉要写历代志上下呢？让这一些被掳回归之后的人，各位七十年，你知道七十年是什么概念？你知道吗？啊？有很多人都喜欢问我，陈牧师，你到底是哪里人？可能对中国的弟兄姐妹比较不容易了解。我对台湾的人来讲，我说我很难讲我是哪里人，因为我爸爸是彰化人。我在高雄的南部，在台湾的南部高雄出生长大的，但是我在我牧会的地方住的最久，你说我是哪里人？各位，我在沙鹿牧会27年，我都觉得我是沙鹿人，才27年哦。都你知道70年已经有第二代第三代，他们是从来没有住过应许之地的，对不 对？各位，你们可能从中国的各地方来，从台湾来，哥，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孩子跟你的孙子，将来他们根本可能除了做生意跟工作或旅游之外，有没有可能想要回去你们出来的地方定居？70年哦，对不对？70年其实甚至可以从根本的去改变一个人他的所谓的民族跟文化的属性了，对不对？所以各位，当这一些人他们被掳回归之后，以斯拉为什么要写这一些？要警告这些人，要提醒他们，我们不要重蹈覆辙，不要让过去的历史在我们的身上发生。所以当他谈到这一个耶路撒冷被攻破，圣殿被决裂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这是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他就把这件事情有了一个定调，赋予他一个意义。在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二节的地方，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二节谈到被掳回归的时候，波斯王古列元年，这是一个事件，这是一个历史的标记。但是耶和华为要应验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他就激动了古列王的心，然后下了一个命令，让以色列犹太人能够回归。所以 回归掉于他们来讲，不单单只是一个国际的群势、统治者的更替的一个事件而已。对犹太人来讲是有信仰上的意义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权势。各位，包括在约翰福音的里头，约翰福音记载了耶稣的一些的神迹跟耶稣的一些的讲论，但是我们在解读约翰福音的神迹的时候，请你记得约翰这个作者他本身就这样子强调，耶稣另外行了很多的事没有一一的记载，但挑了这几件事情记载，是为了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跟我昨天讲到的时候，我有稍微提到迦拿的筵席，事实上对那个新郎跟管筵席的人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从头到尾都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只有对谁有意义，对他的门徒有意义，因为他们目睹这件事情，他们知道所有的经过。新郎根本不知道没有酒了，管筵席的人只知道你怎么为什么把好酒放在后面，对不 对？他们根本不知道。所以这一个迦拿的宴席对那两个所谓的当事人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为什么要记呢？最主要是耶稣要透过这个迦拿的宴席让他的门徒知道神临在他们的当中。那个地方说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神迹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有三种不同表达的方法，有一种是形容这是一个不可能但却发生的事情，这个叫神迹；另外一个是人的能力做不到，但是某一个有比较大的能力，比如说君王可以帮我做得到，那个字；但是有另外一个神迹是神在我们当中发生的事情，而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用这个字。所以这个字就定义了，所以约翰福音这一段经文里面就定义了约翰所选的几个耶稣所行的神迹，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认识耶稣他是神，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地方，保罗跟哥林多的教会提到那一些过了红海在旷野当中吃玛拿的人，告诉他们他们绝大多数的人都没有得着应许，保罗说这一些事情都要成为我们的见证。所以圣经当中所有的故事的记载都是一个有信息的叙事，是为了后来的世代人而写的，所以它不是一个绝对客观的，它不是一个纯粹的所谓的记录提供我们一些 information 而已，它是有 message，它是 on purpose， 它是有目的的，要让我们能够见古知今，要让我们能够见古知今。所以如果我们先了解这个概念，我们接受这一个看法的话，那我们就大概可以看一下，我们就可以大概看一下。那么各位，如果从创世纪到尼西米记，就是被掳回归的历史，我们说我们把这个叫做历史、哦、那么当然中间包括有这一些的著作，那么我们说在经历的部分就是像约伯记，像诗歌，这是配合那个年代。所以有人说约伯的年代甚至比亚伯拉罕更早一点，或者是同一个时期、哦、约伯记。所以各位你会发现神在引导人他是有两个路径的，一个是什么，一个是 mission 然后 promise， 对不对？哦、我呼召你出来，我要赐福给你，但是你有一个使命，就是要万国叫你得福，这是亚伯拉罕的体系。但是有另外一个体系是什么？是约伯所代表的，在苦难中的进前，不是为了任何的利益，不是为了自己今生任何的福祉，我们的进前是因为耶和华是神，而不是因为他伸手为我们四周围围上篱笆，或者是我们的身体能够无病无灾。敬虔单单是因为他是造物主，他是至高的神，所以我们敬畏他，这是约伯记的另外一个途径。所以这是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同时都可以发生的。你不要拒绝，刻意的去拒绝上帝赐福给你的丰盛，但是你也不要因为那临到你身上的攻击或临到你身上一些不幸的事情，你就落在撒旦的口实的里头。原来你敬畏神 是因为有好处，把那些的好处拿掉，神也跟着就不见了。所以这是约伯记，我们说这是经历的部分。诗歌也是一样，每一篇的诗歌都有一个对应的历史，都有一个对应的历史。比如说诗篇五十一篇，大卫最有名的悔罪诗，它的历史是什么呢？它的历史就是撒母耳记下的十一章，就是他跟拔示巴这一个犯了这个淫乱的罪的时候。所以五十一篇可以说是他对在那件事件里面的一个很深的一个灵性上的一个经历。那我们说先知书也是一样，先知书大部分都发生在所谓的这一个王国的历史里面，就是以色列的王国。哦，所以从这一个所罗门之后，这个分裂成为两个王国，一个北国以色列，一个南国这一个犹大。而这一些所谓的著作型的先知都出现在那个时代，都出现在那个时代。所以先知可以说是对这些历史事件的一种诠释。所以我们说历史的部分是记载了很多的 fact， 那么诗歌的部分就谈到这些的事件对当事者经历的人的 meaning， 然后这些先知书呢就是 message， 就是透过那个时代那一些真实的事情他所传递出来的 message。 这就是我们在看旧约的时候，旧约的时候，所以你在解释先知书，你不可能跳脱他当时候的背景，他当时候的背景。所以这就是我们对历史书的一个，我们对历史书要解读的时候，我们要去注意到的。那么，只有透过这个，我们说，它不但是一个事件，它也有它的诠释，然后它才会成为一个 message， 成为对后来的世代的人有意义，甚至可以应用的一个 message。 所以我们说讲道都是这个样子，当我讲一个圣经的故事的时候，我盼望能够传递出一个信息，我们就需要经过这几个过程。我们讲故事，但这个故事呈现什么样的概念，而这个概念用在我们现今这个时代，它的意义是什么？只有对我有意义之后，我才能够 application， 我才能够去实践它，我才能够去实践它。所以我们说这个从 fact 到 application 这个中间的过程，从故事里面萃取出这个 concept， 然后从 concept 转化到对现代的人听故事的人的 meaning 的时候，我们说这个过程就叫做诠释的过程。所以这个诠释的过程有包括对文字本身的解释，有包括对它意义的一个整合，也包括对现代人传讲的一种观念上的一种转化。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解读圣经故事的时候的一个发展的过程。一个事件它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概念，然后它对现代人有什么意义，他们可以如何去应用。好，我直接举一个例子。那么各位，这个故事在圣经当中，我们说福音书基本上可以称为是新约圣经里面的历史书，但是它不全然是历史书，因为它里头有很多的讲论，它是混杂在一起的。但是至少这个事件它是一个故事，对不对？它是一个故事，就是拉撒路病了，死了，然后烂了，对不对？然后再复活，这个故事你们都知道吧，对不对？好，那么我们说在这个故事一开始有一个人叫拉撒路，他是患病的。各位，在希腊文里面病有好多的字，但是这一个地方路加所使用的字，因为路加是一个医生，他在这方所引用的字，简单的来讲，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经历过，像我当牧师，我常常会遇到这样子的事情。弟兄姐妹打电话给我，牧师，医院，我爸在医院已经发出病危通知了，听过这个名词吗？病危通知，这个患病事实上是病危通知的那种状况，他已经病到奄奄一息了。所以为什么耶稣到的时候他已经下葬了。所以这个故事一开始他患病，这个故事的结束是他复活过来。那么中间有一些的过程， 患病已经病危通知到活过来，他事实上有死了，而且这个死了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什么？耶稣有一点脱耽搁了，对不对？跟他讲了，他还很轻松说啊，这病并不至于死，还刻意留了两天，有没有？你看耶稣一点都不急躁，为什么？因为急也没有用，因为被派出去的人一出发的时候，照理讲照推算他们已经死了。你们知道穆斯林的习惯，一个人过世最迟三天一定要下葬，穆斯林他们最好，犹太人的习惯最好当天就下葬。所以各位，耶稣被钉死，确定他断气之后，那个亚利马太的约瑟马上去求耶稣的身体，为什么？因为死人是不洁净的，所以他们最好当天能够下葬，最迟不能拖过三天。所以各位，如果他已经下葬四天，你就知道事实上那些派出去的人还没有见到耶稣之前他已经死了。可是问题是，你会发现从故事里面，不管见到马大的当下或见到玛利亚的当下，他们说，夫子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必不死，有没有？
有。
他们把死跟耶稣的迟到牵在一起，对不对？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必不死。所以各位，我以后的课，这个明天的课程，我会告诉你们怎么去解读这一些很关键性的这个叙事，很关键性的叙事。所以各位，我们说这个故事一开始是撒拉苏的病人，但是后来经过四天，耶稣才到。耶稣被到的时候，大概唯一的台词就是：“你若早在这里，马大如此说，玛利亚也如此说。”你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活，你相信吗？我信，我相信在末世的时候我的兄弟要复活。耶稣跟他完全讲不通，你知道吗？对不对？你们相不相信复活？相信在末世的时候我们要复活，对不对？末世的时候要复活。可是问题是拉撒路当时候就复活了，所以对他来讲，若在这里，这是一个时间的概念， timing是一个 timing 的概念，对不对？
对，
那个 timing 不对了，所以他死了，烂掉了。但是各位，当拉撒路复活的时候，那表示什么意思？我们写作业有 deadline， 对不对？对不对？我觉得这个 deadline 这个发明的太好了，死线，对不对？哦，死线 deadline。耶稣，你如果在这个 deadline 之前来到的话，我兄弟并不死。可是当耶稣有能力让他复活的时候，那就代表什么意思？
他不受
这
个死的界限的限制，他没有这个死限。
对神而言，没有时间的问题，对不对？对神而言，没有 deadline 的问题，只有 timing 好不好的问题。还有，拉撒路的死对他的姐妹来说，是耶稣来得太迟了 ，too late， 对吗？可是如果耶稣能够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话，那就表明什么？复活现今的意义，复活不是只有将来我们身体复活，复活现今的意义就是告诉我们，如果复活是一个事实，那么就神所涉入的事件的里面 ，never too late， 没有事情是会太迟的，了解吗？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解读这一些的故事，拉撒路死跟复活在最好的时机里面，对不对？马大玛利亚所能够求的只是我的弟弟病得医治，但耶稣说，你若信必要见到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是什么？不是病得医治，而是什么？而是死人复活，而是死人复活。所以复活告诉我们有一种比死更大的能力的存在，所以如果有一种全能能够胜过死的话，那么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对神而言不会太迟，没有什么事情是 too late。 各位，你们怕不怕死？不怕，是因为很难想象，对不对？各位，基本上你说 你怕死吗？其实你很难讲说我怕死或者怕死不怕死，因为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死是怎么一回事，对不对？我们也没死过，啊，也没有死了的人从死里回来告诉我们死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怕死是毫无道理的，你知道吗？再根据研究， 人类的心里面十大的恐惧的原因，排名第三的是蜘蛛。
真的？
根据研究，你们上 Google 去查好不好？哦，反正这种事情我也骗不了你们， Google 那么厉害。哦，人类的恐惧的第三排名第三的是 Spider。第一名是什么呢？哦，第二名就是死亡。第一名是公开演讲。你们很难想象我站在这里有多恐惧，对不对？因为你们根本不需要站在这里，对吗？哦，人类最大的心灵的恐惧跟压力就是公开演讲。哦，所以各位，你知道我为什么当牧师不容易睡得好？好不好？这不是我不懂得交托神，好吗？人类的第二个词，可是问题是公开演讲你会怕，那是可以了解的，对不对？那个蜘蛛你会怕，是可以了解的。我不怕蜘蛛，我不怕蛇，很多东西我都不怕，可我怕老鼠。我很怕老鼠，我师母就知道，有一次我们家不晓得怎么样来了一只老鼠。我一听到之后，把我一这个话不多说，我马上抱着我女儿跑到客厅，把门关起来，我保护女儿，你去处理老鼠。我妹妹是这个盛慧姐的这个学妹，我妹妹也很怕老鼠。我问她说：“那你为什么怕老鼠？”她说：“因为有一次我们家有老鼠。”我看到我所敬爱的二哥，一个这么大的人竟然站在桌子上尖叫。从此以后，在幼小的心里，你有觉得老鼠可以让我那么伟大的二哥这个吓得尖叫的话，那老鼠应该是很恐怖的东西。所以从此以后他开始怕老鼠，他从此又开始怕老鼠。跟我们怕蜘蛛我们可以了解，那个毛茸茸的东西，对不对？而且特别只要跟这个鬼怪有关系的故事都一定会有蜘蛛、蜈蚣嘛，这个对不对？哦，蜈蚣这类的东西，我们对老鼠的惧怕我们可以了解，我们对公开演讲的惧怕我们可以了解，可是我们怕死，我们到底在怕什么？
因为我们不了解。
不，各位，我告诉你，因为我们对死亡的经验都是在别人身上学到的，而我们在别人身上学到的对死亡一个最深的恐惧就是来不及了。我该给他的道歉我没有说出口。我大女儿 那时候一直答应说要请他爷爷要吃一个牛排，而后来我爸爸就生病了，他肝癌，那就没办法吃，后来我爸就过世了。所以我们这些长辈常喜欢跟他开玩笑，慕云阿公有没有来找你要牛排吃？因为你来不及了。死亡，我们从别人身上学习到死亡两个最大的恐惧点，第一个，它让我们一生所有的努力都归零，对不对？第二个，死亡一来到的时候什么都来不及了，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所以为什么这个故事里面一直在强调，你若早一点到，你若早一点到，因为它呈现出死亡对活着的人一个非常非常直接的一种冲击。老实讲，各位，你们有没有想过拉撒路他死到复活，他到底有没有搞清楚这件事情？他知不知道他死了？他知不知道 他活了？你们想象那个剧情画面，就是哦，我生病很严重，姐姐，我觉得我可能会死，我到底会不会死？然后他就死了。然后等一下，我为什么会在这里？为什么给我包这个？对不对？
对。
死亡其实对死的人没有意义，对活着的人才有意义。所以你看，解读这个故事，当你这样子把它解读出来的时候，复活它不单有我们说终末性的意义，就是将来基督再来我们的身体复活，复活事实上也有现今的意义。它告诉我们，只要有复活能力的存在的话，那么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会太迟的， Never too late。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人生常常被一些的东西定义，然后告诉我们这是定局，你就是这样子的人，你现在在想做另外一件事情是来不及的，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 你相信复活，你怎么会相信不可能这三个字呢？如果你真的相信复活，你怎么会相信太迟了？这样了解吗？所以这个故事它就变得，对我们来讲就变得有意义了。所以各位，我们要怎么样把一个故事发生过的一个事件，透过圣经作者的诠释，我们要读出对我们的意义，而我们能够在生活上应用。因此呢，我们说所有的经文它的 very very beginning 就是从经文分析跟诠释经文来着手。所以各位，第二个单元我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圣经的叙事文学。我们要回到圣经的历史书这一个部分，圣经的叙事文学。圣经的叙事文学，各位简单的来讲，你们记得当我在讲圣经的叙事文学的时候，我是在讲历史书当中那些的故事，那么所有的故事一定跟人物有关系，好不好？发生在某一个人身上的故事。那么叙事文学它有三个基本的元素，第一个，它一定是建立在一个真实的事件上面。当然那一些所谓的新派自由派的神学家对圣经当中那一些超自然或者是超越人的理性所能够了解的那些的事情，他们把它看成是神话或者是某一种预言，好，某一种预言。但是我们基本上福音派的教会，我们认为所有神的启示都用有血有肉的生命跟实际存在活生生的历史作为载具呈现的。所以我们说叙事文学，圣经的故事，第一个，它一定是建立在一个真实的事件上，第二个，这个事件一定是经过作者的诠释，诠释就是它的叙事，他怎么样去表达，他怎么样去传递这个事件。第三个，他叙事的方法一定是用文学的方法，好不好？一定用文学的方法。我德文一窍不通，但是我想德文一定有他德文的文法，对不对？哦，一定要用他表达的方法。比如说像台湾人讲华语，比如说这个我三分之后就出发，你先去，对不对？让香港人说我三分钟就出发，你去先，对不对？因为香港人是这样讲的，你去先。哦，所以只要有人跟我讲你去先，我就知道是香港人，因为那是香港语法。那台湾人会说你先去，对不对？所以我们讲话也好，我们写文章写文字让人家能够听得懂读得懂，一定有当时候对语言或对文学的一种所谓约定俗成的共识，我这样子表达你才能够了解，这样了解吗？哦，我必须要按照这种约定俗成的语法，那么对方才能够了解，所以它自然就形成有一种规律，它自然形成就有一种方法，所以我们说这个方法叫做文学的方法。所以它有真实的事件，它有作者的观点叙事，然后他会用文学的方法去呈现它，所以它呈现出来的就是我们所谓的神学或者所谓的信息。所以因此呢，这三个东西当它被像果汁机一样打在一起的时候，事件、文学跟叙事弄在一起，我们称为这个叫做旧约当中的叙事文学，叫做旧约当中的叙事文学。那么在旧约当中的叙事文学里面，叙事文学它有三样的内容。第一种，我们常见到的叙事文学的内容，我们称为叫做报道。我们称为叫做报道性的叙事文学。什么叫做报道性的叙事文学呢？报道性的叙事文学就是平铺直述的，既告诉你某一些事情的记录。耶罗波安的儿子拿达登基做以色列公人，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你在读圣经的历史书，常常看到这些的语句，对不对？他没有加上任何评价的观点，他就直接告诉你谁，南国犹大谁当王的时候，北国当王，谁当王，然后他怎么样怎么样。大概这个我们就称为叫做所谓的报道性的叙事文学。比如说犹大王亚撒第三年，巴撒杀了他，篡了他的位。所以呢，他就杀了耶罗波安全家，巴沙做王子，一下子几天的时间，接下来就是亚哈王朝， 哦，就是亚哈这个耶的王朝。所以我们说这个叫做报导性的叙事文学，它只是告诉你一个记录而已。那么另外一种第二种形式的叙事文学，我们称叫族谱，族谱也是一种叙事文学，就像这个样子。这一个路德，法勒斯娶了路德之后生了俄贝德，对不对？到最后告诉你这一个他们生了大卫，对不对？告诉你们生了大卫，路德记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撒母耳记上下，然后进入到什么？进入到大卫的王朝，当然有扫罗，但是整个最主要是大卫家族的王朝。哦，比如说被掳回归之后，以斯拉在清点那一些正统的犹太人的血统的时候，他们也记下所谓的族谱，所以波阿斯生了俄贝德，然后接下来怎么样怎么样？好，然后讲到大卫，讲到大卫手下的一些的将领，哦，其实都是他的表兄弟，都是他的表兄弟。好，所以这个我们叫做报导，这个家谱性的叙事文学。那么另外一种，事实上就是我们讲到的题材。所以各位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请你们记得一件事情：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没有错。但是就文学的原则来讲，圣经不是字字句句都有信行可以说，好不好？你不要跟我讲一篇信行。这一个耶西的第七个儿子叫做大卫，各位你们知道七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完全数，神用七六天创造天地，第七天是安息日，对不对？是重新得力的日子。你不要在个七上面给我打很多的文章，好不好？圣经不是字字句句都有信息，特别在叙事文学的里头，这一些不管是报导这一个报导性的叙事文学，或者是族谱性的叙事文学，基本上它往往扮演着，什么？扮演着等一下要讲的故事的大时代的背景，了解吗？它是在做背景用的。2017年6月16日，这是一个大背景，梅克尔执政的时期，这是一个大背景。在德国的法兰克福有一个华人的教会哦，你知道他就是需要有一些的背景啊。这一些的背景，老实讲，我们的重点在哪里？法兰克福的华人教会嘛，对不对？我们要讲的故事是生活营嘛，我们要讲的其实，但是他给我们一个记号，让我们知道那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在整个什么样的环境的背景之下。所以各位，这个就是这个，所以请记得，特别是叙事文学的圣经的经文、历史书里面，不是每一句话都有信息。所以我们的重点在故事性的叙事文学。故事性的叙事文学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一定有一个主角，一定有一个主角。各位，你写故事、拍电影，一定要都有，你们叫主角，是不是？是吗？主角，好吧，主角，哦，主角对我们台湾讲起来好像在咬东西一样。主角哦，我们都讲主角，可是主角对你们来讲听起来又像猪脚，对不对？那这是两岸很难沟通，就是两岸很难沟通，好不好？我按照我的习惯，好不好？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对不对？一定有一个主角，而一个完整的故事一定有一个开始，有一个结束。而且所有的故事一定要有张力，
对，
一定要有张力。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完整的故事在那个人身上有一个开始，有一个结束，而开始跟结束绝对是一个变局，绝对是一个变局。所以各位在这一个，比如说我们以约瑟的故事，你们知道吗？对不对？约瑟主人的妻子看上他，然后想要诱拐他，对不对？哦，要诱拐他，可是不能得逞，哦，可是不能得逞。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什么？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什么呢？各位好，这个故事的一开始，有一天，哦，有一天所有的故事都这样开始的，对不对？哦，什么，很久很久以前，哦，很久很久以前，英文是怎么讲的？啊，once upon， 对不对？哦，对，就是这样，都是这样子开始的，哦，都是这样子开始的。然后一定有一个主角，然后一定有一个开始，有一个结束。好， 那么这个故事的开始，他进入到屋里，对不对？那这个故事的结束呢？这个故事的结束，他下在牢里，好不好？他下在牢里，这个就是所谓的变局。那么因此，故事的重点在哪里？他怎么会从牢里到监里？
会家里到监里，
哦，屋里到监里，对。他怎么会到屋里到监里？到底发生什么事？哎，这个就是中间他要跟你叙事的。他为什么会从屋里到监里？因为他拒绝，对不对？
对。
他拒绝，不但拒留完了之后怎么样？爱不到我，爱不到你，我就把你毁了，对不对？所以就诬陷他。所以呢，但是这个整个关键，为什么他会拒绝？为什么他宁可忍受诬陷？为什么？因为他说：“我岂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对不对？”好，所以各位，约瑟因为不愿意得罪神，他敬畏上帝，他不敢得罪神，所以他拒绝了他主人妻子的诱惑。好，那么这个故事对我们来讲，从 fact 到 message application， 那么告诉我们，我们如果拒绝，我们敬畏上帝，我们拒绝恶事的话，有些时候会意味着我们会蒙受不白之冤，我们会从豪宅下到牢里，了解吗？可你看这样子，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故事就对当代人是有意义的，有没有？对不对？我们为了敬畏神，什么好处都不缺，对不对？诗篇这么说的。但约瑟的故事也同时告诉你，有些时候在某一种处境、某一种时代里面，敬畏神表示你要承受不白之冤。你看从头到尾，那个约瑟都没有为自己做任何的辩解，他就蒙受不白之冤。然后他本来住在豪宅你们知道吧，托提法当然一定是住豪宅的，对不对？但是下到了监狱。所以我刚才告诉你更有趣的事情是，我告诉你敬畏上帝拒绝恶事，有些时候你必须要拒绝事实上会令你心动的事情。各位你看约瑟大概几岁？不会是十岁吧？他应该是一个十七八岁的一个
美少年，
对不对？又精明能干，又正在成熟的过程里面。各位，你们读圣经不要离开人性，好不好？十七、十八九岁、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你知道他们开始对异性是有异性对他们来讲是有吸引力的，能够当托提法的妻子应该不会长得太妨碍市容观瞻，对不对？哦，能够成为法老手下的这个一个大臣的妻子，大概不会太妨碍市容观瞻，对吗？好，哦，而且大概应该也保养的得宜，对不对？各位，你知道在叙事的过程当中说天天这样跟他说，哦，各位你想想看。这个他拒绝是因为敬畏上帝，可是当他敬畏上帝要拒绝恶事的时候，那是一件恶事。但是各位你知道恶事很多的时候是很美好的，你知道吗？对不对？而且庭院深深又没有其他的人，对不对？各位你们想过这个问题，当他刻意把这个步调放慢，说天天跟他说，天天跟他说，直到有一天两人独处四下无人的时候，哥你想想看，他的拒绝不是只有一次的拒绝，他要每一次拒绝，每一次拒绝，每一次拒绝。哥你知道拒绝那个当主人的妻子，这一个故意在他的这个面前，这个手帕掉下去有没有，哦，然后俯身捡拾的时候，你看在呈现他的面前是香艳刺激的画面，这个年轻人看起来是血脉膨胀。哎，各位，你们讲圣经的故事要有血有肉，好不好？要有血有肉。你以为约瑟是和尚吗？啊，再见。
它有作用，
对不对？光你要想想那种情境，所以他拒绝恶事。各位，有些时候恶事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他真的好，还蛮美好的，
还需要，
对，对不对？所以各位，所以这个你看，当你把这个故事把它讲清楚的时候，你用文学的方法把它诠释清楚的时候，你就可以讲出不是一个3000年前的事件，而是一个什么？对每一个世代的人，事实上都是有意义的 message， 对不对？信息就是这样子出来的。敬畏上帝有些时候意味着我们要不断的拒绝那些令我们心动的事情。敬畏上帝有些时候它意味着我们必须要愿意承受不白之冤。敬畏上帝意味着我们可能会从最好的情况掉到最糟糕的情况。这就是约瑟的故事，对吗？这样了解了吗？你会发现这样子来讲，圣经的历史书的故事，每一个人物身上发生的事情，在作者的诠释之下，对我们而言都有意义了，好不好？好，我们今天到这个地方，谢谢各位。